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3月30号开会，习近平下令由4月开始，全党由上而下分两批学习思想。观察人士质疑，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个任期全面掌权的一开始就要掀起大规模学习浪潮，他究竟担心谁？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宣布，由4月开始全党由上而下分两批学习思想，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教授3月31号向大纪元表示，这三个统一就是习近平要控制整个党的思想。宋国成说，最近习近平一直强调集中统一，可能是针对中共政策出现了太多不同调、太多的杂音，有些杂音触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现在在网络上说习近平已经准备好要打仗等等，无论是真是假，中共亦都不希望将这些消息在民间流传，所以试图要去管控言论。宋国成认为，习近平不断要求下属要表达忠诚，但是这些下属其实不至于造反，只是会对他的指令敷衍了事，搞形式主义，得过且过，阳奉阴违，是一种假忠诚。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就表示，中共搞三个统一的运动，意味着党内对习近平思想的认识仍然不一致，或者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譬如虽然经济不景气，导致主要负责经济的官员纷纷呼吁继续改革开放，并且向外资同民企示好，但是党内有不满，必须通过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来洗脑，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作家哲学博士李勉安表示，由今次的政治局会议来看，中共内斗永远不会停止，直至到中共垮台。习近平需要内斗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大家互相斗才需要他来拍板，他讲说话才有分量。毛泽东当年亦都是这样，专制政体就是靠斗争来维系的。中共党魁为了维系政权生存，不惜挑动内部政治斗争，同时严防民间抗争。习近平上个月底出访俄罗斯，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其中承诺通过公安、内务等部门举办年度会晤，加强防范颜色革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最近在芳菲时间节目就讲到中俄这项承诺，认为这正正反映出中共政权最怕的事。余茂春说，中俄联合声明里面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两个国家非常强调所谓的颜色革命，这反映出他们的死穴，这就是他们的七寸。他们最怕自己国内的老百姓造反，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俄罗斯的老百姓认同西方的一些民主自由制度，然后将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他们的政权就会垮台。我觉得这反映出他们真正恐惧的地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月31号在北京会面，他当面向习近平表达对俄乌冲突的忧虑，并且呼吁北京直接和乌克兰总统会谈。而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的通稿里面对这个关键点就只字没有提。据大纪元报道，桑切斯除了和习近平会面之外，还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进行会面。西班牙官方发表的会议通稿说，桑切斯在和中共高层三个领导人会面期间，表达了他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关切。桑切斯说，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继续努力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并且尊重被攻击国家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和平计划之中陈述这样，西班牙支持这个计划。通稿强调，桑切斯向习主席表达了这一点。通稿还指出，桑切斯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泽连斯基总统进行会谈，因为接受谈判的条件要由乌克兰决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在有关今次会面的通稿里面提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并没有提及桑切斯支持乌克兰版本的和平计划，亦都没有提及桑切斯呼吁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会谈，只是声称他表示西班牙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赞赏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另外，新华社的通稿还说，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放弃极限制裁施压，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习近平的这些讲法基本上重复了今年二月份针对俄乌战争提出的中共版本的十二点立场文件，内容只是敦促停火，并没有要求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撤军，但是就要求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相关制裁。西方国家当时就质疑中共立场太偏向俄罗斯。今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支持的乌克兰版本和平计划和中共的版本有很大区别，因为泽连斯基明确要求俄罗斯军队由乌克兰全境撤出，还要求将乌克兰领土恢复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状态。桑切斯强调，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正是西方国家所希望实现的。在桑切斯之后，也即是下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亦都会前往中国。自由时报报道指出，届时俄乌冲突无疑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在过境纽约之后，3月31号首站抵达中南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并且获得该国隆重的军礼迎接，两国总统一起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元首展开不公开的会谈，并且在会后发表谈话。综合台湾媒体 New Talk 新闻和台视新闻报道，由于刚刚同洪都拉斯断交，蔡总统在致辞有感而发。他说，过去贾马特总统曾经用一段话形容台湾和危地马拉的关系，所谓友谊就是不离不弃，同甘共苦。对于这段话，他深有同感，能够在困难中互相伸出援手，就是真正的朋友。对此，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亦都强调，对于该国来讲，今次蔡英文总统到访非常重要，令他们有机会可以重申该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令两国的邦交友谊注入新的活力。贾马特说，再次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唯一而且真正的中国。贾马特表示，在世界局势动荡的今日，蔡总统的到访向全世界传达团结、互相合作和希望的讯息。台湾和危地马拉是策略伙伴，作为崇尚和平的国家，危地马拉要重新坚定立场，呼吁推动台海和平，支持并且尊重台湾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贾马特再次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访，并且敬祝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在他的崇尚普世价值的决心和信心基础之上，能够继续成为想要谋求国民和后代子孙福祉伙伴国家的最佳榜样。他还强调，危地马拉是你的家。对于今次蔡英文的出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经恐吓危地马拉要认清大势，早日作出正确选择。 但是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的上述表态无疑是狠狠刮着中共一巴。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和危地马拉的邦交友谊坚若磐石，就好像危地马拉的咖啡一样饱满香醇。台湾同友邦交往做朋友，不容许中共插嘴。中共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不会影响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3月31日，广西维权律师谭永佩在被当局羁押超过3年之后，被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并且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发起的中国律师后俱乐部被视为是颠覆的主要罪证。谭永佩的妻子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指控他的主要罪证包括在微博和推特发表言论，接受好似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多间境外媒体的采访，以及协助另一名维权律师陈家雄等。另外，根据判决书，谭永佩在2018年9月发起的名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维权律师联盟，被中共当局指控是鼓动社会公众对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身在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广西法院列举的罪证，尤其是指控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缺乏法理依据。他指出，律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集体商讨一下案件，当然无非是在网络发表一下言论，而且这些言论也都没有直接对中共所谓的政权发起挑战。对于今次中共法院对谭永佩的判刑，吴少平认为这是对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维权有罪。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从俄罗斯返回中国后，开始连续接待到访西方的元首，其中法国总统和西班牙首相都对习近平谈到乌克兰问题，而学者警告说西方没有意识到中俄合作当中的陷阱。请看报道。
政治学者张俊华3月31日在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是一步重要的棋，目的是借助其他国家的帮助，等北京成为对抗西方阵营的主导力量。而西方一些政客果然正慢慢跌入北京设计的陷阱。张俊华说，第一个陷阱就是中俄台面下的军事合作。西方最担心的就是中俄建立军事联盟，今次他们并没有察觉中俄在公开场合有任何军事方面的紧密合作，但中俄签署的15个合作文件中的一项已经透露了非凡的军事意义，那就是格洛纳斯和北斗两个导航系统全面兼容。张俊华进一步分析说，俄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尤里·鲍里索夫说，同时使用格洛纳斯和北斗系统将大大提高导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中国的媒体亦静静告诉公众，这个能够确保俄军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稳定而且精准的定位信息。这个不就是普京想要得到的东西？西方国家并不敏感，梗是盯住北京是不是在大批地运送武器弹药，其实普京正得到他想要的军援。习近平回到北京之后，与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桑切斯随后在3月31日的记者会上边说，他鼓励习近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注普京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张俊华说，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最近呼吁习近平和拜登一起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达成和平计划，这个就是习近平访俄设下的第二个陷阱，等一些西方领袖开始将北京当作和平的希望。张俊华说，目前西方国家亦或是俄罗斯都面临一个艰难选择的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对自己驾驭全球发展的能力产生怀疑，俄罗斯方面 由于西方的制裁和战争，亦都在担心明年将面临破产。谁能够笑到最后，确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00日，最近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逮捕一名美国记者，并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这个都令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就俄乌战争下一步的走向，专家进行了解读，请看报道。
美国的史翠克和美洲斯装甲车日前已经送抵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透露，乌克兰可能会在四五月的时候展开反攻，这些装备可以帮助乌克兰部队平安开入地雷区。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总统普京3月30号签署春季征兵令，征召14万7000名公民服法定兵役。台湾国防院副研究员舒孝王对自由时报分析说，普京下征兵令的原因可能就是前线消耗过多，但另外一方面亦可能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泥沼，俄乌战争变成消耗战，双方能够消耗到什么地步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西方国家能够提供的精准武器有一定的限度，目前已经影响到各国军备库存，特别对美国来说要提升产能也都不容易，而且目前西方援助的武器都不能够满足乌克兰希望的战略反攻需求，不足以逼俄罗斯坐上谈判桌，亦不足以令到乌克兰为未来的谈判获取足够的筹码。所以乌克兰希望其他国家提供更精密、更远程的武器。俄罗斯亦存在同样的问题。舒孝王说，俄国前线的消耗远远超过乌克兰。俄国国内是否能够一直支持普京作战的决心和意志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俄国武器消耗巨大，又因为西方制裁没办法获得高科技晶片，所以俄罗斯精密武器生产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舒孝王提到，日前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表示，俄军一个晚黑进行了6次导弹袭击，使用的是 S-300 防空导弹，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 S-300 其实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导弹，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但现在俄军将它拿来进行对地面攻击，一方面说明俄罗斯地面进攻的能力确实被削弱，另一方面亦显示乌克兰会持续遭遇俄罗斯的远程地对地攻击，而防空导弹的速度很快，与目前俄罗斯常用的巡航导弹速度慢飞行的高度不同。目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提供乌克兰比较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所以对于这种类似弹道导弹的攻击模式，乌克兰没有这个拦截防御能力，这个就比西方军事援助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未来要不要提供新的武器，譬如第五代的爱国者导弹或者是 F-16 战斗机。舒孝王认为，俄乌双方是不是能够坐上谈判桌，可能就要看今年战况的发展。目前俄乌战况陷入僵局，未来乌克兰反攻的时机还要看西方国家是否向乌克兰提供精准先进的远程防空武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叶卡捷琳堡逮捕已经在俄国工作6年的31岁记者格什科维奇，指控他涉嫌为美国政府利益从事情报活动。克里姆林宫表示，格什科维奇是被当场逮捕，但并未提供文件或者是影片作为证据。这个是美苏冷战以来第一位被俄罗斯以间谍罪拘捕的美国记者。如果间谍罪成立，可能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西方政治分析人士推测，俄罗斯可能会寻求拿格什科维奇来同美国换筹，或者在其他方面利用他作为外交筹码。拜登3月31号在白宫受访的时候，被问及这件事，他仅用三个字对普京喊话说：放他走。拜登同时表示，没有打算就这件事驱逐任何俄罗斯外交官。
公理网站和 NBC 电视网日前引述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CBP 的资料报道，指今年头三个月在南海边境被截的中国公民有4293人，比起2022年全年遭到查缉的中国籍无证移民 人数增加一倍几，创历来新高。请睇报道。
报道话，中国偷渡客尝试用各种方法离美，部分人会手持中国护照，先利用免签抵达厄瓜多，然后前往美国。一名来自中国河南的偷渡客表示，他曾经在广州参加维权运动，抗议中共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因为担心中国未来变得更加极权，所以带上16岁的长子偷渡出国。逃走过程中，父子两个人去过11个国家，其中飞抵厄瓜多之后，穿越了7个拉美国家，最终抵达德州的布朗斯维尔，被边境巡逻队拘留，等候10月份上庭。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说，出身中产阶级的中国人觉得发展机会逐渐减少，加上政治形势变得风险增加，所以他们不择手段离开中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梁在认为，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打击低技术工人的生计。再加上美国政府收紧签证审批，美中之间亦有旅游限制，所以一些中国人就会选择冒险偷渡。
土耳其国会通过支持芬兰加入北约的法案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31日表示，芬兰会在几日内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并说这个国家将对这个联盟贡献良多。请看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发文向芬兰恭喜即将加入北约。他写道，我期待未来几日内在北约总部升起芬兰国旗，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更强大更安全。土耳其国会经历了几个月的拖延，终于在3月30日通过支持芬兰加入北约。芬兰进入这个军事联盟的道路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斯托尔滕贝格在另外发表的声明中说，芬兰拥有高度有能力的军队、先进的实力和强而有力的民主制度，所以芬兰将对我们联盟贡献良多。北约国家外交部长下个礼拜将在布鲁塞尔总部开会，预计芬兰届时将正式加入北约。与芬兰同样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由于仍然遭到土耳其和匈牙利抵制，加入这个联盟的进程陷入僵局。对此，斯托尔滕贝格坚持所有盟国都同意迅速结束批准瑞典的程序，将符合每一方的利益。我期待亦能够尽快欢迎瑞典成为北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我哋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咧，今日会同大家咧就关注美国众议院通过嘅两项涉及中国嘅法案嘅。咁咧喺27号，美国众议院咧就以415票对0票呢一个投票结果咧，就通过咗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呢一个法案。咁咧法案咧就指示国务卿争取将中国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呢，发展中国家就改为中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亦都提出了一个实施机制的。这个法案呢是由加州的共和党议员金影玉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里康纳利跨党联合提出的。咁啊，石头话，咁佢哋提出呢个法案，到底个理据系乜嘢咧？咁样
啊，其实理据其实好明显睇到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呢个金影玉喺佢呢个睇到投票之前啦，咁啊，因为佢系发起人之一啊嘛，咁佢投票之前咧，佢就讲咗，咁喺佢哋嘅小组入边，因为佢系众议院嘅外交事务委员会嘅亚太小组嘅主席嚟噶，咁佢讲紧咩？佢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二经济体，咁大家都好高兴啦，系咪？咁啊，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嘛。咁啊，占咗呢个全球咧系18.6% 嘅经济，呢个份量啊，相当之大啊，差唔多20%。咁咧，佢话佢哋嘅经济规模咧仅次于美国。咁啊，而家美国咧被视为发达国家。咁啊，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亦应该如此咁样。佢亦都讲到咗咧呢个，因为所以佢就 认为应该是要咁做咯。
嗯哼，诶，今日排第二都应该啦。咁其实咧，认定发展中国家有冇标准嘅？
认定发展中国家当然系有标准啦，系咪？咁啊呢个但系佢如果讲话好清晰嘅标准，又唔系话好清晰。因为点解咧？就其实咧入边有两个标准吓，咁啊有两个标准啦。咁一个咧就系世界银行嘅，一个咧就系联合国呢、這个。計劃處嘅一個標準嚟嘅，咁啊呢兩個標準咧，其實總體嚟講咧，佢都有佢相當之大嘅缺陷嚟嘅嚇。咁啊咩意思咧？咁其實我先睇下呢個世界銀行呢、這個嘅佢入邊嘅標準先嚇，因為咁樣嘅話咧，一個一個嚟同大家可能會清楚啲。咁啊世界銀行咧，佢係將呢、這個國民收入呢個標準咧，作為咗呢、這個定標準嘅。咁呢個標準咧就係、是、呢个系2018年嘅时候标准吓，咁佢因为超过呢个标准嘅话咧，就被认为系高收入嘅经济体。嗱，听清楚啊，高收入经济体同埋发达国家两回事嚟噶，大家要听清楚。2018年嘅时候咧，世界银行嘅人均收入嘅标准咧就系12,355美元。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就属于高收入嘅國家，咁咧美國係幾多咧？咁啊，美國喺2018年嘅時候平均係63,000啊！
哇，咁啊好高啊！
咁啊相當之高嚇，但係香港都唔弱喎，50,000
哦，
相當之唔差嚇。咁啊呢個韓國咧係30,000，咁所以呢啲國家全部都係列為咗發達國家。但係我已經講當時2018年嘅時候，中國幾多咧？9,471。咁按照嗰個標準嚟講咧，佢哋真係發展中國家嚇。咁啊，但係咧。冇搞清楚，我啱先讲过，高收入同埋发达国家系两回事嚟噶。咁呢个点解咁讲咧？好简单，就系、是、中东啲石油输出国啦，好有钱噶。
系啊，
佢哋嗰啲收入可能分分钟高过美国添啊。呢个咧就呢、是、一、這个所以呢一个本身就系唔系一个
唯一
嘅标准，亦都佢系有好多缺陷嘅。譬如啦，收入高，但系个社会发展唔平衡，工业化唔够。教育水平唔够，仲有好多嘅情况都唔够啦，所以令到咗你睇得中东咪知啦，系咪？人权乜方面又有问题，咁本身就系有一个问题嚟，系咪？咁所以咧，被列为发达国家咧，其实系讲唔过去嘅，只能够话高收入国家。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啦，佢其实喺1990年嘅时候咧，佢其实亦都有一个标准出咗嚟噶。佢呢个标准系综合咗三样嘢，咁三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平均寿命。这个受教育的程度同埋一个呢就是人均收入。咁呢度就同呢、这个呢一、这个呢就同呢个联合国总署有少少重合。咁、佢但係佢三个样嘢呢介埋一齐嘅。然后
呢
得出一个数字呢就大概一分左右呢嘅为标准嘅。咁超过咗 0.8 呢就属于发达国家。佢嗰个讲緊发达国家唔系发展中国家。咁、我哋再嚟睇下啦。咁因为点为之发达国家呢？因为超过 0.8 嘛。咁中国大陆呢喺2019年嘅时候呢，佢几多呢？就係 0.758。亦都冇超过㗎。亦都冇超过㗎。咁係排喺全球85位。咁香港同新加坡呢就係、是、0.939 同埋 0.935。呢啲肯定入咗去㗎啦。咁第四同第九㗎。咁当然香港而家可能冇咁多啦，但係新加坡可能会升咗添。咁仲有边啲系呢个标准呢？根据呢两个标准嚟讲嘅话呢，就譬如新加坡、香港、韩国呢啲都系啦。但係如果按照呢、这个联合国呢、这个发展署法呢、这个标准嘅话呢，又好奇怪喎。点解呢？超过 0.8 嘅国家呢，有阿根廷啦。哈薩克斯坦啦、保加利亞啦、黑山共和國啦、羅馬尼亞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啦，咁呢啲國家喺邊咧？除咗阿根廷可能嘅經濟好少少之外，其實阿根廷嘅經濟都唔差，都唔得嘅，好少少之外咧，其實其他啱先講緊嗰幾個國家咧，其實根本上再唔單止係小國，而且佢啲經濟根本上係麻麻地嘅。咁如果按照咁樣計算嘅話咧，呢、这、一個標準亦都其實唔符合標準嘅，所以呢個標準咧亦都係一個大笑話嚇。咁、所以呢兩個標準就算攞出嚟講嘅話咧。都唔能够成为咗呢、这个衡量系唔系发展中国家嘅一个标准。但係目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攞咗呢两个标准嚟作为一个衡量，其实呢系错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呢 就自己要通过法律啦。
OK，
就咁嚟噶啦。
咁、嗯欸、其实呢啲咁嘅标准可以重新去即系去审视过嘅啫，系咪？即系可以重新去再睇下，因为发展咗几多年几年过去啦嘛。咁我哋又可以即系联合国方面系咪都可以重新去调整呢啲咁嘅顺序？
问题就系联合国本身系一个好臃肿嘅机构啦。咁、
嗯、
之前其实咧，包括阿 Trump， 其实几时开始提出咗话将中国定为咗唔系发展中国家咧、
嗯？
其实系阿 Trump 喺呢个2020年参加呢、這、一个科索沃嗰个论坛嘅时候咧，佢、
嗯、
一月份嘅时候提出嚟嘅，讲话诶呢个中国又可以唔系发展中国家，印度又可以系发展中国家，中国又发展中国家，咁我哋都系发展中国家嚟噶，咁不如个个都发展中国家啦，咁所以 Trump 就提出咗呢一个样嘢啊嘛，咁啊二月份嘅时候咧，就佢下边嘅呢个贸易组织啦吓，咁啊贸易代表处咧就系莱特希泽主持嗰个咧，就喺2月18号咧，咁佢就公布咗话。唔再将中国列为咗发展中国家，咁、哦、当时嘅 Trump 嗰阵时咧、运作咧就系、应该就系冇将佢列为咗发展中国家噶啦。咁、
嗯、
但系之后拜登点样就唔知啦。
OK， 咁嗱，去除呢个话中国系发展中国家嘅地位啦，咁其实应该好事喎，可以提升中国地位啦。咁成日都话要赶美啊嘛，咁而家真系变成一个发达嘅国家，其实当局应该好高兴啦，终于都可以吐气扬眉啦。咁可能即系呢件事咁样，可能即系中国嘅百姓都开心，系咪咧？
嗱，对于中国百姓嚟讲嘅话咧，我谂佢真系开心噶。但系咧，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佢就知道咗作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嘅两个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啦。
咁、其实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即系喺而家取消咗啦。咁佢意味住喺中国方面即系有咩变化咁样啊？
嗱，而家未取消吓，而家未取消，因为其实咧
通过咗之后，
而家通过咗呢一个系众议院通过咗嘅，而家参议院仲未通。咁因为佢系两党提出嚟嘅议案，咁啊参议院通过嘅机会咧系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咧佢会呢、這个送到去拜登嗰度签署嘅吓。咁所以咧而家就系第一步，但系因为佢大比数，而且亦都系呢、這个民主共和两党同时推嘅。咁、所以点解会系无异议通过啊？原因就喺呢度。咁既然众议院都无异议通过嘅话咧，参议院好可能亦都系大比数通过噶吓。咁、如果大比数通过嘅话咧。拜登其实是完全冇机会否决嘅。咁、因为如果主要超过三分二嘅人系通呢、這个同意嘅话呢，参议院如果一通过两个版本系一样嘅，拜登连签署都唔使㗎啦，嗰个法律三十日之后呢自动成为咗法律㗎啦。佢唔使签署嘅，但系佢签署第一个动作嚟嘅。
咁你头先讲话即系中共当局呢就一定唔系几高兴，肯定系对佢有影响啦，系咪？咁其实指嘅系边一方面嘅影响呢？
嗱，其实都从几方面嚟讲吓，咁啊先从呢个贸易嗰方面开始讲先。咁因为2001年咧，就中国大陆咧就加入咗世贸啊嘛。咁、加入咗世贸之后咧，当时嘅人均收入咧就系1000蚊嘅，咁啊讲紧吓。咁啊，所以佢就享受咗发展中国家嘅地位咧。嗰阵时美国都冇出声啦，因为事实都系发展中国家，咁、你唔能够将佢定为咗发展国发达国家吓。但系咁啊，如果系取消咗发展中国家之后咧，佢有啲咩情况唔同咧？嗱、发展中国家嘅话咧，如果进口关税，即系话。外国嘅产品进口去中国大陆嘅话咧，佢可以收14% 嘅关税。
哦，
咁如果系发达国家嘅话咧，佢只能够唔能够高于7%。咁啊减咗一半吓。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过渡期，咁啊有一个过渡期咧，就系之前如果系好似2001年呢个入咗世贸之后咧，佢有一个4到8年嘅时间咧俾佢过渡嘅。即系意思系咩咧？就系、同一类嘅产品。如果喺中国大陆有嘅，喺外国有嘅，因为进口嘅价格嘅问题嘅话咧，佢会有呢个当地嘅保护，4到8年，系啊咁样嘅一个过程啊。咁但系如果你变成咗发达国家嘅话咧，会存住咩问题咧？你只系有2年时间俾你准备嘅，咁啊差得好远啦，系咪？咁啊呢个本身就系呢个系其中嘅一个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如果讲喺贷款方面啊，咁啊贷款方面嘅话咧，其实银行嘅贷款啦，譬如世界银行要贷款俾中国大陆发展中国家嘅话咧，都系低息同埋甚至乎无息贷款嘅。咁呢个系差好远噶啦。咁世界银行本身之前咧系曾经试过一次咧，就系唔理美国嘅一个反应啦。咁想 去到2025年之前呢都有每年10到15亿嘅贷款系大息贷款大息贷款俾呢个中国大陆。咁呢但係喺呢种情况之下而家当然就反对啦系咪咁如果中国失去咗发展中国家嘅地位嘅话呢呢一个大息贷款冇㗎啦。咁呢个好明显㗎啦。另外一个呢就系因为佢关税嘅优惠同埋贸易战嘅呢个贸易嘅保护啦啱先讲緊嗰啲啦其实亦都系㗎。另外一个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中国大陆点解会系喺咁呢所谓改革开放咁多年尤其系入咗世贸之后呢要突飞猛进嘅发展呢就系因为佢得益于世贸入边有一个规定呢就系发展中国家呢可以同发达国家合资嘅时候呢可以有技术转让。
哦、
所以佢就系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就夹硬将人哋嘅技术攞过嚟㗎嘛。咁、
okay.
所以当然人哋高尖端技术其实可以唔俾㗎但係中共就系要要挟你㗎嘛。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冇咗呢个发展中国家嘅地位嘅话呢你如果再系咁样做嘅话你就系违反咗国际规定。咁、呢个呢就系非常之明显㗎啦。所以呢啲本身对中共嚟讲就正如而家睇到咗岌岌可危嘅经济啦其实呢系可以讲系再踩咗几好大脚噶咯，可以咁讲吓。如果呢个法案系通过嘅话，真系好大剂。
原来咧，发展中国家呢个名咧，唔系对佢嗰个贬低，系俾咗好多优惠嘅待遇喺度。
发展中国家其实唔系为贬低嘅名唔系噶，即系讲话你而家发展中国，我哋系优惠你咁嘅解意啊。
因为原来对于啲百姓嚟讲，咁如果而家即系话个税唔可以打咁高嘅话，咁即系话佢买到外国嘅货，亦都可以平啲噶咯。
系啊，啱啊。咁如果係发达国家嚟讲嘅话呢佢应该係一样囉。咁所以其实调返转可以咁样理解呢点解美国同中国大陆呢咁贸易逆差咁大呀、就因为佢关税嘅问题呢佢征税唔同啦价钱就变咗唔同。咁佢入嚟美国嘅价钱会平啲。咁美国竞争力咪低咗囉。咁咪变咗佢咪大量货可以入嚟啦。但係如果大家都係发达国家嘅话呢你入嚟同出去嘅同我入去你嗰度其实係一样嘅呢其实佢竞争力本身在美国生产的竞争力同埋在中国生产的竞争力呢其实可以讲是拉平了很多不是不能讲是一样啦。
咦那价格他会不会自己在国内调高来卖外国的产品好像奶粉那些
嗱呢个是另外一回事来的啦这个就是增值问题啦。咁这个呢就是譬如打个比方他如果是譬如而家进口 14% 或者是 7% 咁解就是美国在这个进口只是收 14%。但是去到中国大陆点解会咁贵呢尤其好似啲癌症药咁呢会几个 double 呢佢其实系增值税增呢样税嗰样税嗰样税嗰样税加埋呢其实佢系一个 double 都唔止㗎。就好似我哋譬如进口汽车咁整部车进口同埋零件进口有两回事嚟㗎喎。咁佢呢啲其实佢就系特登整好多关卡俾你啦卡住你。但系如果按照正常入口嘅话佢就系咁样嘅价钱。所以点解之前我哋讲咁话非税同呢个中国大陆倾嗰样嘢话啲价钱咁咧，点解人哋讲话我哋嘅价钱已经去到尽晒啦？即系话我已经俾晒你噶啦，但系你自己升高咗系你嘅事咯。咁呢个就咁嘅问题咯。
好，咁我哋咧呢一个话题咧先倾到呢度先。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俾大家发表意见嘅。休息一阵。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咁啊，同一日即系27号啦，众议院咧仲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嘅压倒性多数通过咗嚟自新泽西州嘅共和党众议员李斯史密斯提出嘅一个制止强制摘取器官法。咁要求咧制止强摘人体器官，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嘅参与强摘同埋贩卖器官嘅人咧系追责嘅。咁啊，史密斯话咧呢一部法案咧就系为咗打击呢个中国共产党盗取年轻人体内器官嘅残忍产业。咁啊，被大规模摘取器官嘅群体包括有维吾尔人啦，同埋法轮功修炼者。咁每年咧喺习总书记同佢嘅中国共产党嘅统治下咧，有6万到10万嘅年轻受害者嘅。咁佢哋嘅平均年龄都系28岁啦。咁佢哋遇到呢个冷血谋杀，咁啊为嘅系就将佢哋嘅器官系被盗取吓。咁啊呢啲系属于危害人类罪。
呢个系令难以想象嘅吓。咁啊，石头话咁，其实而家通过咗呢、這个。要通过呢个法案嘅话，咁其实对于中共嚟讲，真系一个即系有乜嘢措施啊？点样即系嘅形式出现咧？
嗱，最起码将呢个罪恶咧系公诸于世啦。咁呢个其实咧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嚟嘅，因为我哋可以讲系从2006年开始，基本上吓咁啊已经喺度久不久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关于活摘器官嘅呢个情况啊，因为当时活摘器官嘅呢个情况喺中国大陆咧系非常之盛行噶，而且系非常之犀利嘅。咁啊，从佢哋各大医院嘅呢个网站上边咧，其实系睇到咗佢哋呢个活摘器官嘅呢个换器官嘅呢咁嘅情况咧，系飙升得相当之犀利嘅。之前我哋成日都讲紧嘅一样嘢咧，就系中国人咧成日都讲紧系要全输嘅、全尸噶吓，都好少咧话去捐赠器官呢样嘢嘅。咁本身对中国人嘅文化嚟讲嘅话咧，其实相当之大嘅冲击。咁你话呢一次佢要通过呢个法案嘅，有啲咩犀利咧？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嘅，佢话要包括呢个中国共产党嘅成员在内。大家讲咁啊，成员在内嘅话咧，可能连佢家人都在内啦吓。同埋咧。嗰啲強摘器官嘅，同埋販賣器官嘅人，都其實係一條龍嘅嗰啲人咧，佢都會打擊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係會係要相當之大嘅震攝力嘅。
嗯，咁其實嗰啲人咧，即係強摘器官或者參與嘅人喺中國大陸喎，咁其實有咁大嘅政權做靠山啦，而且都係黑箱作業嘅情況，咁其實點能夠制裁得到呢啲人咧？咁樣？
嗱，第一咁其實咧，大家我哋其實有時耐唔耐都同大家講下啦。嗱，而家被活摘器官嘅有幾個團體嚇，一個咧就係維吾爾族嘅人啦。咁呢個咧其實咧係我哋一直都講緊嘅，因為佢哋喺新疆入邊咧，超過100万、200万嘅人咧係被呢個喺呢個勞改營又好，或者係嗰啲集中營又好，又或者係所謂嘅呢個訓練營又好啦嚇。咁呢啲地方咧，其實係隨時都會係失蹤嘅。呢啲人原因失踪咧，就系、是、一咪打死，一咪咧就系因为验到佢同某某人匹配，而后唔见咗噶吓。咁呢啲咧就系呢种咁嘅情况。另外一个团体咧，亦都系非常之多人嘅，就系、是、法轮功学员嘅团体啦。在2006年开始咧，已经开始报道紧呢件事情吓。咁啊，佢哋呢个团体咧，亦都系因为佢哋经过咗修炼之后咧，身体健康，所以咧佢哋嘅器官系非常非常之健康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亦都成为咗活摘器官嘅一个重点嚟噶。咁、
okay.
呢个亦都系一个。咁而家近年嚟，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嘅中学生同大学生啦。咁呢啲亦都系其中嘅一个非常之大嘅人群啊。咁所以上次讲胡音宇呢个事件咧，就系咁样嚟噶啦。就突然之间无故失踪，后嚟咧。从胡音宇事件之后咧，就越嚟越多人发觉，自己啲仔女咧都喺有失踪嘅咁嘅现象，咁就会系慢慢大家会了解到呢种咁嘅情况。前嗰轮咪亦都讲紧为一个婴儿嘅肾脏啦，移植去咗大人嗰度啊，移植咗之后咧，嗰、那个婴儿其实就死咗噶啦。咁嗰啲其实再纯粹负责吓，咁呢啲纯粹负责嘅，咁呢啲其实都系而家呢个法案入边所关注嘅呢个范畴之内嘅。因为你如果讲话好似美国咁，佢有一个正常机制讲话，正常嘅讲，我喺生前咧，我簽署咗一份嘢。如果我死後嘅話咧，我將器官捐出嚟，呢個係正常捐贈嘅，呢個係合法合理嘅捐贈，亦都係呢個人哋自愿嘅。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咧，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可以講話唔係話完全冇，係請問有幾多例咧係真真正正係自愿捐贈嘅咧？捐贈嗰啲多數係咩咧？就係、是、自己啲親人，或者係可能唔識嘅人啦，但係呢個機會係好細嘅嚇，好細嘅。咁但係中國大陸點解會咁蓬勃發展呢個活摘嘅呢個摘器官嘅呢種咁嘅現象咧？呢、這個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暴利嚟嘅，係暴利嘅行業嚟嘅。
咁、但係就話呢度嘅法案喺呢度制定，但係點樣去制造咗嗰啲活摘嘅人啊？
嗱，就係、是、問題就喺呢度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之前一直讲緊報道法輪功學員嘅呢个情况啦、其实后嚟就有一个组织出咗嚟，就係、是、呢、這个追查呢个
国际
佢追查国际入边呢专门系呢个追查活摘器官嘅呢个咁嘅罪恶入边咁佢其实系有啲名单啦系一直都出緊嚟嘅。咁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嘅资料嘅时候佢一直都系更新。入边其中嘅起码一 部分嘅人啦係參與者，因為佢既然可以負責到法輪功學員嘅器官，佢、嗯、其實其他嗰啲一樣可以負責到，所以其實係同一班人嚟嘅，唔、
嗯、
會係話突然之間多咗另外一班人你查唔到冇嘅。
咁、嗯嗯、其實對於醫療系統嗰啲都係有參與嘅，因為你捉咗嗰啲人而配對咗啱啦，咁將佢嘅器官摘出嚟，呢啲全部都係醫生去做噶嘛，係咪？
當然啦，當然係醫生，所以佢咪成個其實佢係成個系統嚇。嗱、
嗯，
史密斯喺佢嘅呢個文章入邊，或者喺佢講話入邊，佢其實講咗一段話嘅。佢講話我哋通過咗呢、這個開源中文媒體啦，了解到咁啊、嗯、開源中文媒體，我相信係一啲有正義嘅媒體啦，包括希望之星在內啦嚇。咁啊呢啲媒體入邊，佢了解到一樣嘢係咩咧？就話中國共產黨連賣嗰啲高級官員咧。嗱，上一次我哋喺疫情期間咪介紹過一個文化官員嘅，咁、嗯、文化官員入邊咧，佢自己喺佢嘅副告入邊咧，都講緊佢個朋友講緊嚇，佢個身入邊好多零件啦，已經唔係佢自己嘅，嗰啲零件咪就係器官咯。
OK，
嗰啲器官係唔係佢自己嘅？咁嗰啲器官唔係佢自己嘅，係邊個嘅？係邊個嘅？因為器官咧唔可以喺死人入邊攞嘅，死人入邊攞個器官係唔得噶嘛。咁、
嗯、
一定係活人噶啦。
Okay.
咁佢一活摘嘅话咪大剂啦，系咪？咁佢系其中一个啫，佢仲要系唔算高级官员。咁、那个高级官员嗰啲咧，咁点办咧？咁其实就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而301医院之前咧，亦都讲到咗一样嘢，系讲紧咩咧？就讲紧佢哋嘅目标咧，要将中共嘅呢个领导人啦嘅目标定为150岁啊嘛。咁150岁点嚟嘅咧？咪换器官嚟嘅咯。
难怪我哋睇到即系一啲中共官员啲元老啦，特别啦吓，咁都系嗰啲年纪都好大嘅，都系90几岁啊咁。
系啊，
咁即系平时啲老百姓就冇咁长命。
嗯哼，
咁所以都系呢个。
咁佢系咪换器官咧？咁唔知啦。咁史密斯入边直头提到咗301医院噶啦，咁、
嗯、
啊直接讲到咗话佢哋就系嚟自于佢哋镇压嗰啲人嘅身上边嘅。
系，咁嗱，而家即系话中国器官移植受到争议啦。咁不过咧喺旧年12月咧，香港咧呢个经呢个特事特办咧，为一名4个月大嘅呢个婴儿咧，就女婴啊，完成咗第一宗嚟自内地嘅器官移植手术之后咧，香港嘅呢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亦都随即话加快推动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同埋共享计算机系统嘅。咁呢个卢颂茂咧，今年3月中嘅时候咧，亦都曾经到访过北京呢个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交流嘅，商讨点样同内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协助机制嘅。咁啊，石头，你认为中港器官互换机制系咪可行咧？咁系咪对香港人有利啦？吓？
嗱，对于嗱啱先讲得好清楚啦，系互换机制嘅恒常化吓，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一句话嚟嘅，互换机制吓，系咪行得通咧？嗱，香港有700万人，咁啊，中国大陆咧，佢自己讲嘅10几亿啦吓，咁啊，当佢10亿啦，当佢10亿啦吓，咁啊，起码1亿啦，系咪？咁啊，起码几亿人啦，咁啊，呢个咧就已经同香港系蚊同牛比啦，系咪？咁、
嗯、
你讲个互换机制。有幾樣嘢可以同大家講，一都係嗱，佢入邊講到啊，盧寵茂，我講佢嘅內容啊，佢講話中港各有器官分配機制啦，咁啊香港準備啦，考慮將佢設為咗第二層嘅分配機制，咩意思咧？就係講話當香港本地人啦，要捐器官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器官咧喺當地揾唔到呢個受益者，
okay.
然後咧就將佢咧實行第二嘅機制咧，就送去中國大陸。送赠俾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有嘅话咧嚟香港咁，嗱呢个问题就嚟啦。咁呢个系关键问题嚟噶吓。咁点解咁讲咧？嗱，我哋睇下呢个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吓，咁佢对住自由亚洲系讲咗一段说话嘅。佢讲话，中港两地共享嘅器官咧，除咗器官跨境运输同埋配对时间系需要关注之外咧，其实有4大疑点咧，佢都提得出嚟，大家可以去理清一下。佢讲话。第一，中國大陸嘅器官咧，移植嘅來源成疑啊，就啱先我哋講緊噶啦，就根本係冇下落嘅，冇曬資料嘅，咁你點攞係咪？咁呢個第一個，你係咪殺人都唔知。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未有腦死亡立法，呢個事實嘅，中國大陸係冇腦死亡立法嘅。但係你啱先講緊嗰個女嬰咧，佢其實在中國大陸話佢腦死亡啊嘛，咁佢係咪腦死亡唔知喎，真係。因为中国大陆讲紧系脑死亡，但系冇法律，系冇法律规定嘅。另外一个咧，佢讲话香港嘅捐赠者 如果佢願意同埋或者係有選擇權嘅情況之下咧，但係佢之間發現咗佢之前其實係願意嘅，但係咧佢發現咗哦，我個器官有機會送終喎、啊，咁、
okay.
可能佢就唔中意嘅咯，可能佢就會退出，咁或者喺反而香港嗰個機會仲細咗添。咁呢個第三個，第四個咧，佢其實講緊話嗱監察同埋運作咧嗰、那個機制。政府有冇講清楚先？咁、其實咧，呢個係好合理、合情合理嘅，因為尤其第一個來源來歷不明嘅話咧，你用咗就等於殺人。
嗯，明白。OK， 咁啊呢啲咧都係一個憂慮嚟嘅嚇。咁至於點樣咧？咁睇下香港人即係點樣去選擇啦。呢啲都
其實咧，我哋之前咪講，啱先咪講緊回音語嘅、之前其實咧，香港入邊咪啱啱開疫情之後咪開咗之後咪出現咗話呢個有一樣嘢就講緊話。香港有啲地方咧，差啲俾人啲細路仔俾人拐走咗噶、甚至乎搶走咗噶，真係出現呢個問題喎。咁、如果按照咁樣講嘅話，咁佢捉個人去嗰度負責有乜出奇啊？
所以真係呢啲都要考慮下。咁我哋咧時間關係喺呢度暫停一陣先。咁我哋嘅留言電話係6503958366嘅。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俾大家发表意见噶。咁喺3月27日咧，中共喺人民日报第九版以成版嘅篇幅咧，发表咗8000字嘅长篇文章噶，标题叫做《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嘅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咁以学术对话名义咧喺文中。露面的几位中共官员呢就在入面说不单止多次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同批一些西方国家输出现代化模式，试图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框定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呢视为他的现代化的附庸。文章入面呢还先后近60次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并且进行一个鼓吹嘅。石头话我就冇睇到成篇文章嗰个详细内容啦。咁系唔系中共认识到，即系话中国而家社会道德即系道德下滑啦？咁啊，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呢啲咧，都喺度发生紧变化啦。咁而家需要反思嘅时候咧，嗬？
嗱，咁啊，当然要反思啦吓。咁啊，先讲下呢个啱先你讲嘅一对段话入边咧，有一句话我想呢个先讲咗先。咁啊，呢句话入边咧，佢咪讲紧话因为西方国家以试图以西方主义为中心，咁啊呢个框定现代化版图嘅。佢下边讲一句话，佢好笑，佢讲话将广大发展中嘅国家视为咗现代化嘅附庸。咁而家将中国大陆变成咗发达国家，咪唔系咯？
系佢自己有份，
将佢变成发达国家，咪唔需要你，咪唔需要喺呢个入边，系咪？
咁即系呢个法案做得啱啦，做得定得好，系时候。
系啊，即系佢剔除咗去发展中国家咪啱啦，系咪？系时候啊嘛，系咪？咁佢因为佢系发达国家嚟噶嘛，咁所以咧所以佢出呢篇文章咧，其实唔完全啱啊，但系咧亦都系啱时机，即系点解咧？同样系27日，大家咧27日出噶啦，咁呢篇文章，所以咧大家出嘅内容唔同嘅。嗱，啱先讲咗咩世界观啊，到一个生态观啊，讲咗咁多嘢啦。
系啦，
其实讲嚟讲去嘅话咧，我都唔知道讲咩观，但系其实讲嚟讲去咧都系同道德有关啦。其实系，咁啊道德下滑咧就系形成咗乜嘢观都下滑噶啦。咁所以咧讲咁多都冇用，提高道德咧就完全可以改变晒噶啦。咁其实讲咩观都冇用噶吓。咁其实咧，我想讲嘅一个内容系咩咧？就系。我哋先试图睇下，因为佢呢一个文章入边有一样嘅定义咧，就啱先我提到嘅，就讲话佢一直都讲紧话，西方国家咧输出现代化模式啊嘛，咁话批评西方国家定义咗现代化嘅形式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就而家要用60次喺呢篇文章要提出咗中国式嘅现代化啊，系咪？咁既然系佢提出所谓中国式嘅现代化嘅话咧。咁我哋嚟睇下，
点为之系中国式？
先讲下一样嘢系咩先？都系佢其实将西方国家嘅呢、這个佢认为系强推嗰个现代化嘅模式啦吓、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毛泽东之前，
唔好太激动啊，石头。
冇事，
饮啖水先啦。 系咁啊，中國
其实毛泽东之前咧，佢其实提出过一个内容噶，点咩内容咧？就系毛泽东之前所搞嘅任何运动咧，都系以一种咁嘅模式。其实中国共产党咧，亦都系以一种咁嘅模式嘅。咩意思咧？就系、是。毛泽东当时讲紧佢嗰个，凡系要推翻一个政权，咁而家佢咪要推翻西方式嘅现代化模式嘅，系咪？咁、凡系要推翻任何嘢咧，总系要舆论先行嘅。
Okay。
咁然后咧再做意识形态方面嘅工作。咁、呢个就系毛泽东所做嘅，从头到尾佢从共产党入边喺内部夺权，到佢推翻所有嘅嘢咧。包括文化大革命发动嗰啲所有嘅革命咧，都系咁嚟嘅，全部都系包括咗反右呢、這个所有嘅运动，毛泽东主要参与嘅，全部都系咁嘅模式嘅。
咁如果系咁嘅话，喺呢度会唔会因为之前咧习近平访俄罗斯嘛，最尾离开克里姆林宫嗰时就当住媒体嘅面话，我哋应该一齐推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诶，咁同佢有冇扯上关
系
啦？
当然有关系啦，咪就系、是、如果佢而家要主要推翻嘅咧，咪要美国噶，咁、咪要以美国为首啊嘛。咁佢唔要推翻美国嘅话，咁佢点去推翻整个西方咧？系咪？咁咪美国，咁所以佢要推翻一个政权咧，先要舆论先行啊嘛，系咪？佢、因为佢乜嘢都话美国定落嚟嘅话唔啱噶嘛，咁而家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咯。所以其实讲得清楚啲，中共要打压边个？舆论先行呢一个咧，系永远都系第一嘅，永远第一噶。咁啊，包括咗你可以讲系任何一种运动都系一样噶啦。
咁呢次嘅目标好大喎、似乎吓，咁唔系净系话中国嗰个政权喎。
系啊，咁其实个目标当然系好大啦。咁佢呢个目标，因为佢百年未有个变局啊嘛，咁所以佢个目标你话大唔大啊？咁佢当然要先推翻美国先啦。如果唔系嘅话，点搞啊？
咁另外我哋咧关注另一个话题咧，就系美中关系。讲紧不断恶化啦，咁有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咧，3月26号咧，微信公众号祝敬幽王咧就发文话，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咧喺论坛上发表咗个演讲嘅，咁佢话咧对中美关系作出最新判断同期望。咁啊，傅莹讲到中国人要谂清楚，中美搞到决裂或者系分道扬镳，咁。有冇国家会企喺中国嗰一边呢？咁我哋到底要乜嘢？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咁讲话嘅最后呢，这个傅莹仲婉转咁谈到中国系唔系美国系唔系衰落啦？这个系美国自己嘅事，中国决定唔到美国嘅衰落，亦都唔会因为你日日都话人哋衰落，人哋就会真系衰落噶。中国自己嘅事，自己嘅问题亦都好多，唔好成日将精力放喺唱衰美国上边，冇必要系互相踩嘅，唔好互相对抗。中美好，肯定系有利于中国嘅。咁但系佢呢一番说话咧，就喺被当局封杀噶，喺微信上边咧，呢啲讨论亦都被删除咗噶。咁石头，点解当局要删除呢个文章，或者系你认为佢嘅讲法，即系嗰个睇法系点样咧？
因为佢要推中国式嘅现代化啊嘛。咁你而家傅莹讲紧嘅系呢个旧式嘅美国旧式嘅现代化 ，OK？ 咁系西方形式嘅现代化。咁你要讲话傅莹讲话，我哋中美之间咧要将嗰、那个关系搞好佢，对呢个所有人都有好处。当然系唔得，你我而家要打底美国啊嘛 ，OK？ 咁你而家要搞好佢，当然唔得啦，系咪？就算你系副外交部长又点样，系咪？咁其实系一样嘅道理嚟嘅。其实傅莹讲呢段说话嘅话咧，系相当于有道理噶。佢其实系提醒中国人，佢讲话你哋要谂清楚啊吓。咁美中一旦决裂嘅话咧，有冇人企喺中国呢边嘅话咧，呢、这个系未知数嚟嘅，根本系。佢、
okay。
其实讲得清楚系咁样吓，
唔系喎，佢啲一带一路嗰啲拉拢咗唔少国家，即系企喺嗰边嘅。
唔好意思，一带一路嘅国家唔系企喺佢嗰边啊，一带一路嘅国家系睇佢有冇着数攞嘅吓，你要明白呢样嘢，唔系企喺佢嗰边啊，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呢个系两回事。
唔系同佢合作咧，就企喺佢嗰边。
而家一带一路咧，其实系好多国家已经系严重咁喺度拖欠紧佢嘅钱嚟噶啦，即系负债累累噶啦。咁你话？真系见呢个企喺佢嗰边嘅话，我谂冇乜几个啦。
佢收买咗嗰啲得唔得
啊？收唔系你，其实咧正常嚟讲嘅话咧，一个 你睇下呢个民调入边咧，非洲国家民众究竟选中共咧，定系选美国咧？超过七成都系选美国嘅。
OK。
民众我觉得
即系关键时刻咧，佢可能就唔系企喺中国嗰边噶啦。OK， 咁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咧，今日嘅呢个新闻追踪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嘅，拜拜，
拜拜。
希望之声。